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台老二次元，我是老二次元的主播大九，
我是英辉，
我们的口号是
二
次
元。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相当于是二次元每年最重要的活动，也就是哔哩哔哩的拜年季。拜年季的重要性，在我心目中，它曾经可能是，二次元的观众们能够体现出自己这个爱好他们的技术强度有多高的一个活动，就是
哦，确实展示肌肉。
每年最厉害的一些二次元的创作者们，大家齐聚一堂，向圈内圈外人展现出我们到底什么是二次元，什么是中国二次元。因为他可能在 Nico Nico 上面，还有甚至还会有一些海外的观众，在我心目中是蛮高的。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2025年，好像我们都没有在看拜年季了，这到底是什么事情？
那你24年看了吗？
我24年看了，然后25年的话，我其实是后面去补的。我当天并没有觉得我特别需要看拜年季，哪怕我应该是从12年的时候开始看的拜年季。
我就忘了那个时候拜年季长什么样。哦，我想想看，
以前那个时候拜年季应该有合集吧，我们可以现在在 B 站搜一下。拜年季，就以前拜年季和拜年季，大家也会发现这个最后一个字
是祭典的祭，
以前是日式的祭典的祭，但这个在2021年的时候现在变成了纪念的祭。
两国关系变得更紧张，
就是，不是两国关系变紧张，可能就是因为 B 站要出圈吧。在这出圈中间，去二次元化其实是一个蛮明显的特征。但所以一方面除了拜年季之外，我们也慢慢有了那个跨年活动，什么什么跨年会。
新春会，
其实今年不是新春会，就是 B 站针对，
跨年晚会，
对，跨年晚会。其实今年 B 站的跨年晚会做的相当不错，跨年晚会我是全部看完了，而且节目做的非常的好。
你是什么意思？你觉得拜年季节目做的不够好？
我是觉得不是说拜年季的节目做的不够好，而是说一方面可能是拜年季的导演换了，以前都是平安夜的噩梦子老师，
噩梦子老师
是一个。二次元浓度极高，并且他常年的在制作拜年季，我觉得他是有一套自己的
审美
学理念在这里的。对的，他是有一套他自己做拜年季节目的一套思路也好，偏好也好，然后我是很吃他这个口味的，所以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很不错。但这中间也会有很多人不是很满意，但我觉得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也很正常。然后直到应该是前年，跟孟子老师他是正式的从拜年季毕业了，他从拜年季中间毕业了，毕业去专门做动画了，就他们应该是在做河中之海，我搜一下。一个国产的动画，其实《河中之海》当时也是在拜年季上面第一次放出了预告片，后面现在应该，我印象中应该就是前一段时间，它好像放出了新的预告还是什么，就能感受到哦，已经在热映。最新预告片2024年10月份的时候，他们应该是还在制作，所以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期待噩梦子老师现在全力在做的这个动画的。
因为他是要以那种12集，就那种国产动画形式播出，还是做成电影？
我不知道，忘记了，好像之前调查的时候有印象，但是现在你忘记了。但怎么说呢，就我们曾经熟悉的导演离开了拜年季，现在拜年季似乎跟以前的气质不太一样，我们整体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 B 站的大环境肯定是变了嘛，二次元不再是 B 站的重心了，甚至真正对 ACG 文化，对曾经的 Miku Fans 里面的 Vocaloid 文化，以及对宅舞文化感兴趣的人就是没有那么多。我刚刚开始使用 B 站的时候，每天在刷的那几个区，现在就是 B 站流量最差的区。
宅舞区、音乐区。
宅舞区、音乐区。我当时的确也，当时其实也有在看游戏区，游戏区现在还可以，游戏区算中流砥柱。
鬼畜区算中流砥柱。
鬼畜区
好像最近这几年不太行。
鬼畜区的单日投稿量甚至没有999，你去看的话。
确实。
所以 B 站的变化是非常大的，这个变化一定程度上也是能从半年季每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节目中间看出来的。我记得我刚刚开始看半年季的时候，以前的节目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节目形式是合唱，就站子里面那些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 UP 主，大家一些翻唱的歌手，以前唱像唱见文化也比较，所谓的唱见就是翻唱一些日本的，其实主要还是当时是日本的一些音乐的网络歌手，我们把他们称之为唱见，这也是一个来自于日语的词。唱见们以及其他可能也不太会唱歌的 UP 主们聚集在一起合唱，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节目，就是像那个 Only My Real Gun， 我记得我看一下 Only My Real Gun， 这个也是算是哔哩哔哩的
核心
战歌吧，因为哔哩哔哩其实就是来自某科学的超电磁炮，会觉得说这对比较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首歌。然后当年其实是有一首半年记得合唱的，现在听来那个音质其实也不咋地。
嗯，
我可以把那个哦，这是天哪，这就是一二年的节目，我把一二年这个半年记得合唱发给你。但当时是很感动的，就比如说当时一二年应该是我刚刚开始用 B 站用的第二年，所以说我看了第一个半年季，我会觉得说天哪，这么多人，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大家聚集在一起，类似于会很倾向于学校里面的学生组织的晚会活动，我会觉得都是些我熟悉的人，然后大家在台上表演，
看看都是谁啊，水曜日，雪飞兰兰，
你这样子谁看得清楚 ID？ 你把这个弹幕稍微去掉一点点。
我已经去了。
你去掉一点点，你不要去掉太多，去掉太多就没有 feel 了。
你这要求好高啊！
这现在里面出现的很多创建，现在还活跃在 B 站。
嗯，
真的是。
你说很多是20%、10%、
我这样
其他人都被转身了，说不定不知道。
也不是，我不知道转不转身，不知道啦。反正肯定是有蛮多创建，现在还存在在 B 站的，因为现在 B 站二次元浓度最高的其实就是虚拟 UP 圈。
哦，你说确实确实，发现当时的合唱曲大家都不怎么修音的，就直接拼在一起了，好猛啊！现在肯定不敢这么做
了。你不发现大家其实唱功就都还可以吗？
还可以的，对的。
有些就是大家音色有一些很多，我真的很喜欢藤下树的音色。
嗯，
我当时就是因为这首歌非常喜欢他。
现在的大家是不是修音修的太多了呢？
好的，我先下去把我的饭端上来，感谢所有的川师。
好好
好我去端饭，你在这里把大家留住。
好好好，端饭是吧？
我去端饭了，大家等等我。天哪，我都没有下去端饭，饭就在门口，我好幸福。
嗯。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菜色。
这吃饭直播，
吃饭直播是吃播哎。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菜色是鸡炒金针菇。
这谁填的词呀？好猛啊！
也不知道，现在不知道谁。
暂停一下，音频后期 Lolo Podcast TV 秋风君填词 Beat Rice 节奏米饭。
哦，秋风君他做视频很厉害，很厉害的，他很厉害的。没有，我好久没有刷到。
神威鬼名这个名字好熟悉啊！
之前有听到道听途说，说神威鬼名就是以前跟 Hanser 一起做银魂配音的。
哦，银魂配，难怪那当时确实还
挺火的。天哪，太久远了 ！Hanser 的银魂配音，这是几几年的事情啊？我的有点太古早了。Hanser 现在也是活跃在一线，太厉害了，
确实。
嗯。我反正对不起，我现在一边吃饭一边在做节目，也不知道是对大家尊重还是不尊重，说就对大家不尊重吧，我就一边在吃东西一边在说话，说对大家不尊重吧，我连吃东西都在做节目，那不是相当尊重了？
连蹲马桶都要做节目，厕所回响。
天哪，那有点臭臭的，不太好，我要吃饭。 范香香的，反正就给大家放这个2012年的歌。那这个就是我，天哪，13年前，13年前看半年级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作品。当时半年级我可以全场，就是从头到尾，我觉得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12年的时候，这个事情其实维持了蛮多年的，可能到我想想。12年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 MAD， 就是用了宝儿的一首歌，叫做《我的傲娇女友们》，经典 MAD， 非常好看。
看看看看。但这个老二次元的听众就看不到了。
老二次元听众看不到，那就是看不到看不到，
又要被剪掉，太可怜了。
剪掉。
我的哦，拜年记 AMV 还真有，你这个都能，你这个都能记住，
因为这个太经典了，那个歌太好听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个卖的，我当时就非常非常喜欢 BoA。
放大一点给大家看。哦。
剪的巨好无比，哎呀，当然也跟当时那个我非常喜欢这些漂亮的妹妹们，就是两空城日，我的心头好啊。
嗯，哎，确实剪的很可以，
很厉害，这是12年的技术，真的。
嗯，12年的 AE， 这剪了丁公四萌是吧？哎，不对，还有凉宫春日，
凉宫春日，凉宫春平野明。
哦，还有傲娇。
就现在都没有这一类的，就是
现在都是接商业 PV 了。
不知道，可能当时做很多做卖的人，现在真的都去游戏公司上班。
确实，
而且那个陈瑞的头像现在还是高坂同奈，对吧？
感觉作者已经工作多年了。
但我不是说就是现在的 UP 主，现在的半年级的技术不行，现在技术肯定是越来越好的。今年其实也有一个很厉害的，甚至不能说是 AMV， 可能也算吧 AMV， 就是什么夫妇的奇妙冒险，是那个福利莲的一个动画，误解系的动画制作，相当于是福利莲跟辛美尔相遇的一个。
哦，5分24秒要看吗？
看，我跟你讲，它技术做的非常的好，也是我今年觉得，跟动画 IP 相关的，节目里面比较出彩的，就是它的调色和它的合成。
我有个问题啊，
超级超级厉害。
就是你一直在聊这个视频节目，好像音频听众完全看不到视频啊。
那就是我告诉你，就大家自己去看呗。
好，自己去看是吧？可以，课后作业，听完这个节目之后自己去看是吧？
对的，对的。我都不知道他今年就是花了多少时间来这部视频，因为工作量巨大。
感觉这个工作量确实很大。
嗯，
牛逼牛逼牛逼！
就我们能够，因为我们现在连着看了两个 MV， 一个是12年的，一个是25年的。从技术上面我们来说，
感觉还是
今年，
大家还是有进步的，对的。
肯定有飞升嘛，就是因为我们用的软件也飞升了，然后大家做视频的意识也在飞升。
哦，软件怎么飞升了？具体讲讲。
你不觉得 AE 能够实现的功能肯定是变多了吗？
那确实 ，AE 能容载的内存也变多了。
然后那个调色的软件，大家应该是用的更好了。
嗯，
以前就是大家能够获得的这种学习这些视频软件的教程的机会也变多了，因为现在只要大家愿意去学，网上教程是非常多的。跟以前如果要找 AE 教程，那真的费了老八劲儿，你得想办法去啃那种英语的材料什么。现在的话有非常多的教学材料可以选择，大家去使用这些软件，反正是比以前接触的门槛我觉得应该是降低了。然后只要大家愿意去学，愿意花很多时间在这里面练习技术上的呀，再加上有很多前辈累积起来的一些作品可以去分析，可以去看。所以大家从纯粹的技术上面来说，我觉得肯定是提升的。但是为什么我感觉半年级越来越不得劲了，这个说起来非常非常主观。我感觉现在的作品里面的，我觉得我和这些给我制作节目的这些老师们的距离变远了。
理解。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个人也非常主观的一个感受。
你觉得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因为 B 站变大了吗？是因为它的那个动态跟以前的动态系统不一样了吗？
我感觉一方面啊，尤其是今年的半年季，今年的半年季，我会觉得说它和别家的青春会，除了反犬的节目，除了福利连这个节目，
都是一样的。
因为反犬它相当于是 B 站半年季的一个
扛把子。
每年都会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小品，然后制作非常有意思。经典永流传，会反复去看。我现在就看他以前做的那些小品，都非常的好看。他今年也做的非常好。所以反犬的话，他很特殊，他是几乎代表着半年季的一个人。就当然，大家提到半年季，如果要提几个贯穿这些年的一个 UP 主的话，反犬他肯定是选的之一。但是现在反犬也不仅为半年季做视频了，相当于像有游戏，我记得好像是崩坏还是什么，也会约他的稿子。那他就会参与一些游戏的工作。我不是不喜欢大家挣游戏的钱啊，大家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我肯定是开心的。但现在整体的量起来了，除了半年季之外，我们有太多别的节目可以看
了。优质的节目啊。
比如说那个新春会好了，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档游戏新春会，然后甚至有些还不是游戏，动画新春会在
摩尔庄园新春会，
摩尔庄园新春会很可爱，很可爱。就从除夕开始到可能元宵，因为可能2月12号还会有虚拟 VUP 的新春会，他们还没发节目呢。
哦，确实确实，
就在这十几二十天里面。有超级多超级多的
看不完的
和半年季类似的节目正在放，从量上面来说好像变得非常的多，看不完了。
但从质上好像也还可以，
从质上面来说，新春会里面能够看到很多雇佣兵。我为什么会称之为雇佣兵，就是我能看到很多职业的工作室，可能工作室里面有很多朋友们，他们以前就是真的是纯二次元，
以前就是捡麦的。
以前可能就是在剪动画的 MAD 游戏的 MAD， 他们是视频制作者。现在呢，因为他们的，因为现在其实对视频的要求，也不是要求，需求的量变大了，大家获得了更多的商业机会，所以很多人他们也，当然还有一个方面是因为 AMV， 就是剪动画这个事情本身没有版权
啊，确实
很麻烦。然后你剪影视的话，还会被一些视频平台警告，所以剪辑手也好，然后视频制作人，大家面临的困难是非常多的，并且挣不到钱。如果要变现的话，最快捷的方式就是找一份工作，找一份跟 ACG 还相关的一个工作，去做一些视频的制作。那大家很多人就组织了起来嘛，组织起来创立了视频工作室，然后这些视频工作室每年会接非常多的游戏的，我愿称之为广告业务吧，相当于比如说游戏要出新版本啦，要出新的角色了，那他们希望在 B 站能够造势造出来，因为 B 站哪怕大家现在觉得去二次元化了，依然是
二次元的主要栖息地。
对，ACG 爱好者的主要栖息地，大家在 B 站之外，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在使用抖音，我不知道抖音上面是不是现在二次元的受关注的程度会更高一点，这个我不清楚，但
也挺多的，但是比较去中心化的。
反正就是我个人还是会觉得说 B 站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接的是商业项目，商业项目有几个特征，一，领导要管你；二，时间是有限的，并且
时间也有限。
我知道半年级时间有限，我的意思是说，工作室他们有一些成员，然后我能够想象的，但我没有具体去参与他们的工作流啊。我可以想象的是，工作室可能会接到好几个游戏的外包，那人员是有限的情况下，时间就会变得更紧张。
理解。
并且这个是相当于有一个较为挑剔的甲方在盯的，他不可能说我钱给你，你就自由发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钱是不太可能会有那个比较好的甲方，他们可能给你自由发挥的空间大一点，但是很少会说随便你怎么做。所以在这种
多方面的线，但是半年季也不是随便你怎么做的呀，导演的
我知道半年季也不是随便怎么做，但是半年季他给的钱一定不多，你知道吗？当钱不是很多的时候，他的管理的
难度
限制范围就不会很大很大，就是如果他管的又特别多，钱又特别少，除非大家看中这个半年季曝光机会，这个也是很好的曝光机会。但我的感觉是，他可能创作者的话语权还是不太一样的
啊。我懂，
在跟游戏公司合作的时候，创作者本身的意识、本身的艺术表达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少，
就基本没有。
我觉得可能会有，看情况，就是看这个创作者在 甲方的心目中，
除非你是裘德，
他本身的能量有多大？
嗯，
我不知道裘德的情况怎么样。你一 Q 他就很，这就很难接，你知道吗？如果裘德其实也没有，裘德也被甲方改了，你那怎么办呀？
哦，那确实，那应该还是会改的吧。
我的意思是，当这个创作者可能自己本身的能量非常大，比如说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观众，那么甲方会信任他，他自己的艺术表达是受欢迎的，是能够达到爆款的程度的。
嗯，
那么他的艺术偏好可能就可以压过甲方的艺术偏好，因为甲方没有办法证明他的这个艺术，他的这个偏好是可以获得更高概率的成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个机智的甲方应该给这个创作者更多的空间，因为创作者自己本身已经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他们才是真正的所谓的爆款制造机的情况下啊，这就是比较罕见的一种情况下，因为大部分的视频制作者并没有在流量上面获得广泛的肯定。
嗯，
我举个例子吧，举个例子就是我前段时间在看逗逼的雀巢，是 B 站的一个搞笑 UP 主的，他们是个 team， 他们是个团队，有很多搞笑视频，然后他们接的广告的数量非常非常多，并且他们有的广告非常非常的无厘头，我是很难想象甲方会主动的去想出这些 idea 让他们做那个广告。
嗯，就
肯定是他们团队自己本身，我会觉得他们自由度应该是会相较而言大一些的。
嗯，
但如果是一个普通的视频制作者，就是大家的技术能力很高，但是名声不大，并且粉丝不多，这种情况下甲方看中的肯定就是技术力。技术力，那么甲方的限制可能就会大一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推理，他可能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会觉得说大量的游戏新春会，他们一般来说都是会有游戏方的一些补助的，这个补助的钱我具体不知道是多少，他们可能是以商稿的钱在补助这些。
但是曾经有邮件泄露出来过，
有邮件泄露出来过，就是大家的费用吗？还是甲方给的钱？
对的对的，甲方给 B 站的钱吧，应该说是
甲方给 B 站的钱。 OK，
对，然后 B 站再派发下去就会吃掉一部分
回扣。派发哦，花火任务，花火的商单派发给大家。
对，
花火是一个 B 站的接单的平台， UP 主可以在上面和甲方互相合作。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商业上的合作嘛，商业上的合作大家是要对甲方负责的，就是甲方要什么我们给什么，因为甲方是给钱的人。
嗯，
在这样子的合作模式中出来的作品，发布在新春会也好，发布在半年季也好，
你觉得他们没有创作者的表达？
我觉得创作者个性表达会被压制。
嗯，
这个压制的结果可能就是在我看来说，好像爱的浓度
没有那么纯粹，
很少，技术的浓度更高。
嗯，他这个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爱就是你能够明显的感觉，我不能详细的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就
明显能够感觉这个商稿跟这个作者原本的那个就平常做着玩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大家是可以看出来，大家平时就是当一个创作者，他平时做自己爱做的东西的时候，那个作品的情感的浓度是相当的浓烈的。但是如果是做一个商稿的话，我有的时候就只能看到这个创作者的技术。这个我现在没有办法很具体的量化，但我是比较容易感受到的。举一个模糊的例子，我有一个喜欢的动画师，这个动画师他平时在做他喜欢的 IP 时候的动画的时候，你能感受到那个动画和音乐之间那种强烈的紧密的关系，那种情绪的爆发。
就相当于每一个位置都设计得很好，就把画面跟声音
非常的精细，他很清楚的知道每个地方要表达到底是什么。后来我又去看了一个他给某个游戏做的一个动画，那个动画很漂亮，很美丽，很精细， Live 2D 动画很漂亮，就是他每个地方很精致，但是吧，不太像只有他能做出来的东西
啊。我懂，就是换一个人做也可以做成这样。
如果有一个就是这套指标的要求下来之后，可能另外一个有技术的人也可以做成这样子。
嗯，
我会觉得我的感觉很复杂。我一方面是我很高兴大家在从事自己感兴趣的行业，比如说我喜欢做视频，我喜欢二次元，我喜欢游戏，我喜欢做音乐，我能通过我的爱好获得收入，并且游戏公司其实已经算是给钱比较慷慨的甲方了，他们是从这方面来说他们是不错的甲方，能让大家挣到钱这件事情我是高兴的。但另外一方面，当大家在花时间去做一些没有自己那么强烈的自己的符号的作品的时候，我会担心大家的观察被搓磨，自己的感知被磨掉了。因为做有一种说法叫做，当大家接商单接多了之后会变得油腻，就是作品有一种行活的油腻感。
嗯，就是说他
这个在音乐里
设计
非常非常明显，
部分变少了。
就痕，他这个作者自己的痕迹变得
比较少，
非常的少。哎，我其实现在我不是很喜欢我把事情说的这么模糊，但我又很难具体的跟大家，
你就很难点一个人说这个人做的上代跟他的真实的平常做自己喜欢东西的水平不一样。
对，我没有办法，就是我就算有例子，我也不太好点出来给大家，所以大家我们就模糊的聊一下这个事情。现在的新春会。手游的青春会，我其实这次看了大概有。
但这个事情不光是中国的创作者，外国创作者其实也受了影响。就是外国创作者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只要是有甲乙方关系的时候，
对对对，
创作者就是会面临这个问题，这是个人性上的问题，它跟我们的国籍没有关系。
嗯。
但我想说的是，我这次另外还看了其他几个青春会的，可能有五六个青春会，我把所有节目都看了。
哦，这么多
都一样寡淡。
寡淡吗？
寡淡。就我就感觉说，我不看半年季跟节目变多了没关系，而是所有的节目都变得
一样了，
很多节目都变得就是那种同质化这么严重，
韩国的气息，
韩国的气息，然后就是一个版型的气息，没有那种，
就看起来是二次元，但是没有看到对于这个东西的热爱，
就不见了。我觉得好奇怪，怎么就不见了？然后以前的那种。以前的节目明明做的很粗糙，我当然我知道
就
是怀念以前显得很油腻，
对，
就是怀念以前肯定会显得很油腻，但是他说为什么以前的节目，也不排除我现在审美变好了，对吧？就是我以前没吃过好的，我看了以前就说哇，我觉得啊真厉害真好，我以前就是我的见识少，然后我现在见的多了，我可能就是我变得更挑剔了，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发生了变化。但是我这次除了这些新春游戏的新春会之外，我不是还看了分 game 的新春会吗？
十二多啦组织的新春会，
是歌一品他们
啊，歌一品，对，
是哥哥策划的，我看到很多节目，我觉得哥哥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 UP 主，大家如果对虚拟主播不是很了解的话，我很推荐大家搜索一下歌一品，是鸽子的歌，然后一品就是一品大员一品官员的歌，一品大员的这个一品，
一品自己有做视频的，我印象中
他很厉害，他节目策划的时候。我先说一说这个新春会，我先给大家推荐几个 Fun Game 新春会的节目。我前面说的对比是，可能是13年前的我看到粗糙的节目会激动，然后现在13年后的我看到精致的节目也不激动了，这有可能是因为时间发生了变化。但是
现在看到粗糙节目还是会激动，
我还是会觉得感动，就说明这个节目本身有生命力啊。
对
吧？就说明我还是会因为就看起来有些粗糙的节目，我觉得这节目很有意思。我的这个时间的变量已经固定了，就是只是节目的风格不同。我给大家找一个这个新春会，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节目，很粗糙，你要批评他粗糙了，我已经发现
我没有批评他粗糙，就是 Fun Game 新春会，他们不怎么修音
啊，对对对，但是很有那种感觉，很有那种热闹的感觉，
对，就是热闹的，很可爱。我找一下这个，
我找你要找那个合唱是吧？
我找到了，
你找到了，我也找到了
这个，就你知道吗？我在看分 game 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对分 game 这边的 UP 主很熟悉，并且他们是
有没有可能本来就很熟悉？
也有可能本来像神奇陆夫人，他也就是老 UP 主。
像 Yumiko 也是老 UP 主，像阿尔莎也是老 UP 主。
我就在看分 game 新春会的时候，我其实对这些 UP 主都很熟悉，像是神奇陆夫人，他是一个非常老牌的 B 站的游戏区的实况 UP 主。小肉包 C酱也是，现在算是游戏资讯的 UP 主吧。
C 酱在 Fun Games 里面，好像没在。
但是 C 酱形象会出现嘛？因为
确实，因为是朋友圈。
C 酱跟他们的关系太紧密了。就我在 Fun Game 里面出现的这些人，我都知道他们是谁，并且因为他们玩游戏的时候，在这一整年中间出了非常非常的梗，他们自己会做综艺嘛，像是 API、烤鱼、奶茶星，然后歌一品就。Yumiko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平时是刷千片也好，看游戏实况照，对，包包，还有十二多啦跟他们在一起，像他们之前还有做什么，我忘记，就是十二多啦跟钟春华他们一起，还有五尼阿跟胡桃，大家会聚在一起玩游戏，然后他们本身又是对 Minecraft 的综艺，那我平时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小明星啊，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综艺小明星，他们身上有很多好笑的梗，这个是我之前就知道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新春会的时候，类似于他们只要调动一下我这一整年的回忆，就可以轻松的让我觉得开心。
我理解。
所以然后还分我给你发了那个分 game 的那个合唱，那个合唱吧，就是大家给大家听一听，就是 技术上面就是唱了一般的人很多的，但是就是听着很感动。
你什么意思？
钟镇华唱的很好，钟镇华唱功的重点很明显。
就有种朋友一起玩的一个游戏，然后这个游戏结束了，然后我们做一个视频纪念一下的那种感觉。
对啊，就我本来看他们直播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有在参与其中嘛。
我懂你的意思。
然后现在就是大家一起在回顾一共同的回忆，我就觉得就很容易就看哭了。就大家也不是职业歌手，大家是游戏师，大家玩游戏的，就是你对大家唱功得有什么样的要求？没什么要求。
没什么要求，只要到位就行。
但是就类似于就是一起去 KTV 的时候，真的是那个唱功唱的最好的人会最让人感动吗？也不是啊，
是
大家一起唱的难听的时候才开心啊。
轮流唱歌的时候难听，轮流唱歌的时候会感觉很有那种团聚感。
真的吗？我喜欢大家一起唱很难听的歌，然后大家都唱的很难听就更好了。尤其是就是里面有一些 UP 他们就是在努力了，你知道吗？我能感觉到在努力了。但是就算他们不认识啊，我其实有就像那个绿色头发的这个小鳄鱼我不认识，我也知道是就是类似于像是朋友的朋友，
对，
因为我知道小耳朵啦，然后他是跟小耳朵啦一起玩的人，
小耳朵啦跟好多妹妹一起玩，
就是你知道会恋爱，就是朋友的朋友是朋友
啊，我懂你的意思，爱屋及乌，
真的是爱屋及乌，我会觉得说哦，他们现在小耳朵啦还有很多朋友一起玩，然后大家一起玩的很开心，有一些很搞笑的段子，我来念一下这个五货说更加具体的人感受更深。MCTZK 说感觉他们是真的自己和大家在一起玩游戏的活人。对啊，真的是。然后五货说这个共同经历的故事真的是一起看的动画，这肯定是个共同的记忆，就是大家一起在看什么动画。
对。
现在已经在 B 站你也很难感受到那种什么大家一起看了那个动画。
在福利里面确实是。
福利里面 kind of 算，所以他做了这个选题，我觉得他做的是好的，我不是说他做的不好，但可能是因为五指转身的事情，现在很难再看到 B 站全站在
推动画片，我懂，
在一起推某个动画，我觉得应该这个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很可惜这个事情，
确实，
我们很难再拥有全站大家一起追番的经历，那么这个 AMV 就会做一些这个动画的节目，
但是 My Gold 不对，应该说赛马娘的节目的那个 3D 模型，然后有个人拿它就是去做了抖音段子的翻拍，确实是每天的 B 站顶流。
什么叫做什么？没听懂，你这个能说的更细致一点吗？
就比如说赛马娘，虽然说被禁了，对吧？但是也不说被禁了吧，就是说 B 站的运营的游戏停止更新了。但是他的角色却还是能够出现在很多段子里。
但你说的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知道。
那倒也是。
我是一个 B 站的深度用户，然后我每天都在使用 B 站，但是现在已经很难。
但是你首页可能刷不到抖音段子。
有可能我首页刷不到抖音段子，所以现在共同的回忆这件事情变得很困难。
变得很分散，每个人的回忆不一样是吗？
可能吧，可能是每个人的回忆变得不一样了，因为这个就回到你的当你在说每个人的回忆变得不一样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这里的东西太多了。
东西多了，对的。
东西多了，所以每个人回忆不一样了。但是我会觉得说是真正出圈的东西没了。
破圈的东西没了。
破圈 ,B 站失去了真正破圈的东西的能力。
不好说。
看到去离子楚阳水说点几个 Michael Musica 之后就全是。哦，你说是那个推荐算法的首页是吧？哪怕是 Michael Musica, 我都怀疑当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刷这些梗的时候，可能他也不是什么真正的破圈他做。萌萌说是因为推荐系统，可能是因为推荐系统带来的隔绝的信息的部落。当我们被隔开之后，那么半年纪就很难再为我们带来一些可以感动所有人的节目。
感觉又要回到共同话题了，比如说什么亲情、友情、爱情。
如果能够调用亲情、友情啊这种共同的话题 ，Why not 呢？就像春晚每年都要难忘今宵，为什么 B 站没有难忘今宵呢？
我懂你的意思，可以，也就是说，如果 B 站半年纪做一个唱那个入战曲的合唱，每年都做一个的话，是不是就会有那种感觉？
说不定
就那个飞剑的入战曲。
因为我觉得在结尾的时候，就是又回到我前面说，为什么现在没有合唱曲了？是大合唱去哪里了？
对哦，大合唱去哪里了？
我很不明白，因为大合唱的节目
一百个唱剑大合唱，
王者荣耀那个我不吃，但是如果半年纪的时候。 能够有一些大合唱的节目，
嗯，
为什么现在就没有了？
嗯，
是我的疑惑，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哎，但春晚也没有一百，就没有很多个人大合唱的那种。
难忘今宵呀，难忘今宵不是最后所有的人一起唱？
哦，那倒也是哦，你这么说确实是。
那所有没回家的人，接下来就唱难忘今宵了。
哦，所有没去二次元的人就要唱 B 站入战曲。
嗯，
那说起来，大家也没听过 B 站入战曲了，现在的小朋友。
有可能他们，所以我觉得，那如果现在入战的小朋友。我们大家对于就可能 B 站已经不需要入战区了，一方面啊，一方面可能 B 站已经不需要了、
嗯、那需要的是那个点开 B 站之后跳转到淘宝。
你看你发现吗？如果你说一个这种很无理的话，只要我不接你，你就会完全的没有办法接下去。让你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冷场。
我会觉得多少有点落寞，就是 B 站失去了半年级，我会觉得
嗯，也没有吧，多了青春会。
我说的这个失去不是说他物理意义上没有了半年级，或者是没有了青春会这种节目形式、嗯嗯、我的是
失去了一个热闹的地方，
他失去了一个他曾经主要的二次元用户们能够拥有归属感的一个活动。
嗯，
我现在对于半年级没有，
但是米哈游的青春会对于玩米哈游的人来说还挺有归属感的，我感觉
可能是的，我觉得是的、我觉得像那个米哈游他们做的这些大的活动，对于他们的玩家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
应该是蛮有归属感的，
蛮有归属感。这中间会涉及到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
嗯，
就是这些游戏的新春会，因为他们在出现的时候已经进入了高技术时代，
嗯，
所以这些节目一定是有大量的职业人，大家以雇佣的形式在服务的，
嗯嗯嗯，
所以哪怕这些节目做得很精致，它
里面有策划的监督啊，然后
它里面情感的浓度，我觉得应该是
你就觉得它这个做的不如民间做的是吧？
其实我知道现在还是有一些
还是有民间做的，
我不是说大家在接商稿的时候没有心意，我接商稿的时候我也是很有心意的，就是我想尽量的、把东西做好，把我自己的观察加进去、并且有一些合作甲方的那些项目我本身也非常喜欢，我不是说我真的对他毫无感情，
但是
看甲方吧，如果甲方愿意给跟大家、
如果甲方有心意的话还可以，那甲方如果没心意的话就没心意了。
甲方如果图的是说你这个东西希望要爆款，那基本上是完蛋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那确实
洗脑。
如果按照这个角度思考的话，
这是两个完蛋的词儿。你说、
对对对，我觉得是、
嗯、
就因为感觉有心意跟爆款和洗脑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创作理念都是要爆款和洗脑
的
话，他的思路就是去模仿那些已经爆款的东西，
对的
这个成功路线。但是你说要让这个作品感觉到新意的话，你必须要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就只有你能做，或者说就只有是特别特别喜欢的人能够做得到的一些东西，那这个就可能就跟那个爆款路线是不太一样。
涉及到呢，对对对，就肯定跟爆款路线不一样、但这中间因为涉及到甲方投入了钱，他们想看到具体的回报、他们不能说我投了这个钱之后给你做尝试，你这个东西尝试出来可能不高、尝试出来效果特别差，那不是完蛋吗？他们钱白投、
对，
那他只能让你去模仿现有的一些作品，这样达到一个较为均衡的收益。我看到弹幕里面 MCTZK 说，或许现在有些受众并不需要情感浓度吧。我觉得也是，这个我在一些新春会中间能够感受到，有些受众大家在乎的是排场，不是说这个节目得多打动人，有怎么样的艺术内核，而是大家所在的这个圈子排场比其他圈子要大，自己很有面子，游戏方也满足了这些受众的需求，因为排场的确很大、但是面子之争、排场之争，它其实是一个内卷的事情，因为面子永远不嫌大，面子可以越来越大、你家节目做两个小时，我家节目做30个小时，这是面子的一种、你家节目请了什么什么明星，
你请二线歌手，我请一线歌手，
对，那我家面子就更大。在这样子的卷的风暴中，真正对这个游戏感兴趣、愿意付出时间的创作者能够胜出吗？好像我很疑惑，我不知道。但如果新春会能够成为游戏方留住他们玩家、满足玩家的面子也好、虚荣心也好、归属感也好，这是双向奔赴的话，那么新春会本身肯定是有意义的，并且在新春会中间的投入的钱也让创作者获得收益，大家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个中间是有好事情发生的，不是说它是个坏事情。我觉得这个中间其实是相当于车轮在转动，然后创作者在中间是会受益的，就是这个受益指的是
金钱方面是能受益的，大家能获得更多的更多机会，我觉得是好的。但新春会也好，半年祭也好，它能不能再成为情感上面的共同记忆上面的一些归属的话，我会有一些 疑问。
嗯，但也有好的作品。
有好的作品，对，像今年这个我们前面在
像以前的那个，对，以前的切利切尔
那个，对，切利切尔，切利切尔，所以只有切利切尔，切利切尔没有办法复刻，切利切尔给原神、给崩坏写的歌，创修新春会做的歌，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他们给这些游戏做的歌的内核是可以放在游戏内解读，也是可以抽离开来作为独立作品的，这是一种非常精巧的创作，并且不是所有的创作者都能做到的事情，也不是所有的创作者都被甲方允许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也不是创作者每个作品都能做到的事情。
对，所以切切当然很好了，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只有切切没有更多的别的。
确实
okay,
那还要甲方允许。
对啊，甲方得信任你嘛，就大部分甲方他只是交差，他就是想交一个好一点的差，他无所谓他的里面那个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在交差之间大家都挣到钱了，甲方对接的人挣到了工资，乙方做视频的人挣到了外包费，然后观众获得了开心， B 站获得了流量。就是听起来一切的。
哎，你说
没事没事，你先说吧。
我和评论说感觉特别和可复刻就是冲突的。
对的，特别和可复刻，因为特别就是当下的天时地利人和吧，那一瞬间好像有什么东西触及到大家了，就这个作品本身留下了一些特殊的时间印记，它是特别的，那么在未来的某一个节点它就可能是永远无法复制出这样的成功的。希望甲方可以意识到这点，尤其是甲方的领导。
确实，但是他们还是有考核要求的，没办法。
对，他们有考核要求，我能理解，能理解。只是说，
但是 FunGames 的新春会相当于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是不是？
不是说开启一个新的道路，他们可能没有钱。
他们可能有钱，但是就可能只做了这一年，然后就没钱了，也说不定。或者就是单纯的没钱。
我的感觉是，首先FunGames 有几个特殊的点，是它里面的制作者，
就是参与者、
表演者。都是我们熟悉的人，
对自己人。
我很难想象游戏新春会的观众会对某几个做视频的人，尤其是在工作室里面的人有印象。
那你觉得现在的拜年季比起以前那个创作者的地位是更远离台前的吗？
今年的拜年季我看到了一些那个工作室，怎么说呢，就这些工作室他们也出现在新春会里面，他们在做拜年季的同时在做新春会，所以就是节目一模一样，也不是一模一样，节目看起来味道差不多。就因为视频做视频的人，大家在呈现一些内核的时候是有创作的表达的习惯的，这个习惯你是能够看出来它是很像的。一方面可能是他们制作视频的规范也好，或者是这个制作者的习惯也好，就是你能够看出来就差不多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一个差不多的东西很难真的给人一些特别大的触动。
理解。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放心灰子去干别的事情了。
好耶
好耶好耶，谢谢大家来参与今天的直播。
如果大家对拜年季有什么评论的话，也可以发在下面，我们不会帮你转交到制作方的。
我们能做到吗？我们也做不到呀。
还是可以做到的。
哇，你真厉害，我反正是做不到。 OK, 那么今天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结束录制。